小的危机。日本在东方崛起，在南方，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战船已经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北方的满族人统一了满洲和蒙古，在长城之外不断侵袭内地。2000年来，中国从未在如此广大的战线上同时面临如此众多的强敌。局势发展到1627年似乎有了转机，在送走了放荡慵懒的万历皇帝和被宦官控制的傀儡天启皇帝之后，帝国的臣民终于迎来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实干家，崇祯皇帝朱由检。徐光启也很快感受到了这位新君的雄心壮志。1628年一月，崇祯皇帝恢复了他礼部右侍郎的职务，贺上初步编辑完成的农政全书。67岁的徐光启结束了在故乡上海6年的闲居生活，赶赴京城。君臣一见面，求才若渴的崇祯皇帝对徐光启这个三朝老臣恩宠有加。第二年四月，徐光启升任礼部左侍郎。然而就在这一年夏天，礼部下属的钦天监却出了一件大事。1629年6月21日，钦天监对北京发生的日食预测失准，日食早了半个时辰开始，晚半个时辰结束。崇祯皇帝对此非常恼怒，下谕责骂说：“天文重视这等错误，如再错误，众志不饶。”崇祯皇帝为何对一次天象预测的错误如此恼怒呢？据说是因为他认为万历天启皇帝在祭祀天地祖先以及颁布历法上的玩忽职守，是导致国家危机四伏的原因之一。崇祯皇帝对明王朝社稷怀有深深的忧虑和恐惧，深怕祖宗传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预测如此失准，皇帝当然勃然大怒。
关于这个日食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古代的皇帝啊非常这个重视天文，重视天象，而太阳呢实际上是皇帝的一个象征了。那么当发生日食的时候呢，在古代传统的这个文化思想当中呢，就认为呢是对皇帝的一种警示。那么对于皇帝来讲呢，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象。
但更为严重的是，明王朝一直严禁民间学者学习天文学，传统的天文历算民间已经无人通晓，官方学者又往往玩忽职守，不肯安心做学问。天象预测失准，早已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为帝国修订一部新的准确的历法，是徐光启很早以前就形成的一个愿望，也是利玛窦生前曾计划过的，但都因帝国的王公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而未能实现。早在1612年，徐光启曾获得过一次短暂的机会，不过后来也不了了之了。这次崇祯皇帝勃然大怒，终于让徐光启看到了机会。同年8月29日， 他以礼部名义上书，建议修订历法。这是他时隔十六年之后再一次试图修改早已严重失准的大同历。徐光启的奏章三天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复。这里就是当时徐光启修订历法的所在地，首善书院。书院可以重新修整，然而十六年前被推举修订历法的五个人，除了徐光启和李之藻，其余的人都已不在人世了。熟悉西洋历法的耶稣会传教士庞迪我、熊三达也都先后去世。谁来帮助徐光启完成修订历法的大事呢？这成了摆在徐光启面前的首要问题。受徐光启的邀请，德国传教士邓玉涵很快赶到了北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研制新式天文仪器。就在这一年，他成功研制出了三架望远镜。此时，据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不过二十年。之后，邓玉涵在徐光启的大力支持下，又先后研制成功了多种新式天文仪器，包括七正仪、列宿仪、平衡仪、交时仪、天球仪、地球仪、日晷、时钟。这些仪器的研制成功，为徐光启修订历法提供了必备的保障。然而，得到皇帝支持，又有高手相助的徐光启，此时仍然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息钦天监老监员的不满情绪呢？这些沿用阿拉伯天文学的回回历法家并不甘心就此谢幕。
钦天监当时呢，他能够依赖的天文学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另一种呢是明朝从这个元朝手里接替下来的一些阿拉伯天文学的这个机构，就是现在在钦天监里的回回科。但是无论是这个钦天监里的回回科，还是钦天监自己所使用的大统历，都已经是一种相当衰落的系统。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城的古观象台，三百多年前在这里曾出现过一次东西方历法的直接较量。这次较量的策划者就是徐光启。1629年深秋，徐光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通晓天文的高手，与此同时还邀请通晓天文历法的耶稣会传教士参加。大家齐集北京观象台，对本年度将要发生日月食现象做出自己的预测。
那个时候，这个西方天文学和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有过好多次的比较，现在留下八次比较的资料，每一次比较都是大家预先推算某一个天象，然后到了那个时间大家观测，看这个天象是不是如你推算的那个时刻发生。
各路英雄各显神通，最后的结果耶稣会传教士预测最为准确，钦天监老监员们的预测则完全失准。经过这次竞争上岗的考试，采用欧洲先进的地谷天文体系的耶稣会传教士令人信服地取代了采用多年不变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的天文学家，成为钦天监里的主流。 牛刀小试的徐光启甚至酝酿着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他根据自己对当时西方科技的理解，列出了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兵器兵法以及军事工程、建筑工程、机械制造、地理测量、医药等十类学科，并建议朝廷开展这些方面的分科研究。如果徐光启提到的每个学科都能设置相应的研究机构，那么明朝末年的中国就将形成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国家科学院了。
徐光启呢，当时呢，他的这个先见，也就是说呢，他实际上是想借着这个修例，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修例。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宏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呢，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他把具体的这些这个工作模式实际上都安排出来了。
然而满洲人的铁骑很快就打破了利局内的意境。1629年冬天，皇太极的大军连破明朝北方多个城池，直逼北京城。深得崇祯皇帝信任的徐光启接到了一个新任务，指挥训练京城内的军队。练兵对徐光启而言并不是新鲜事，早在十年以前，也就是1619年秋，他就曾受命训练一支金石炮兵保卫北京。不过那一次的经历却很不愉快。徐光启发现，无论是买大炮还是练兵，他都要自掏腰包。他一再就经费问题向朝廷上书，却没有任何回应。愤懑成疾的徐光启多次要求辞职，以表示对当权者的抗议。然而更让他心寒的事情还在后面。徐光启和李之藻、杨廷云等人自筹经费，从澳门买来了四门葡萄牙红衣大炮，结果在运往北京的途中被人告发，被扣上了谋反的罪名，说是徐光启等人私自购买武器。1621年三月，好不容易洗清罪名的徐光启心灰意冷，以身体不佳为由辞去官职。徐光启富国强兵的宏图大略夭折了，只留下了一条还算光明的尾巴。这就是徐光启当时从澳门购买的红衣大炮，现在摆放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这些红衣大炮记录着一段传奇的历史故事。1626年，在著名的宁远战役中，其中的一门大炮击中了清朝的开国君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重伤不治，死在了返回盛京的路上，终于没能实现在他的统领下入主中原的夙愿。书归正传，1629年冬天，就在皇太极的大军一步步逼近北京城，徐光启开始在京城北郊练兵的同时，一支由400名葡萄牙人组成的炮兵部队却悄悄地由南方赶往北京，希望给明王朝的军队以强有力的支援。 那么这支携带着石门红衣大炮的外籍部队是谁策划和组织的呢？不是别人，正是由徐光启邀请的澳门耶稣传教会为他组织策划的。400名突击炮手则由当地的传教士招募而来。那么徐光启为什么又要再次组织这样一支炮兵部队呢？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毋庸置疑的是，宁远大捷的胜利坚定了徐光启以火炮御万里的决心。这支外籍炮兵部队在抵达涿州之后，离北京还剩下几十公里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北上的步伐。他们为什么没能继续北上，赶到抗战的最前线？史料的记载并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支由徐光启组织策划的炮兵部队是由于帝国的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猜疑，才没有继续北上的。无奈之下，徐光启在训练新兵的同时，开始筹划在北京就地制造火炮。火炮的威力让皇太极深感不安，考虑到北京、涿州两地都备有洋炮，皇太极选择了退兵。危如累卵的华北局势总算得到暂时缓解，但明王朝对西洋火器的漠视迟早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修历大事在当时局势稍稍稳定之后的1630年秋天重新开始。这年12月31日，也就是崇祯3年的除夕日，徐光启抱病前往位于北京东城的观象台，推算冬至日的准确时刻，观察和核对天象记录。但由于观象台年久失修，地面不平，徐光启在观测天象时不慎跌伤腰腿。这次事故给他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徐光启原本就有多年未愈的肺病，年近古稀又受此重伤，他还能否完成艰巨的修历工作？仿佛上帝也不愿看见徐光启如此艰难。1631年1月，受耶稣会委派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从西安来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启知道这个消息后，几次上书朝廷，极力推荐汤若望。之后汤若望开始协助徐光启进行修历的后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时日无多的徐光启又举荐他的学生李天经接受历局的管理。这一年的深秋，京城已是凉气逼人，东阁大学士徐光启简陋的住室中油灯闪烁。床上的垫被已破旧不堪，棉被中还有一个破洞。书桌上摆放着数之不尽的手稿，除此之外，整个住所里只有一个旧箱子，上面摆放着几件破旧的衣服和1两银子。 之际的徐光启有三件事始终放心不下，一是辽东前线的战况，一是他耗费半生精力编撰的农政全书的出版，再有就是崇祯隶书的隶考。公元1633年11月8日，徐光启在北京寓所逝世，临终前一日，他还请学生笔录了他的上书，请皇帝为崇祯新历作序，并对他的修历工作做了总结。去世的当天，他又进城了进剿赤印开报钱粮书，把工作的善后事宜做了安排。徐光启负责修历4年，大致已经完成了崇祯隶书的编定。徐光启去世后2年，由他亲自选定的庞若望、李天京完成了自己的魏晋事业，成隶书100卷，共分11部，名曰崇祯隶书，又名西洋新法隶书。这部来之不易的历法有着怎样的突破和创新？等待着他的又是怎么样的命运呢？这里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导游结合这件明朝铸造的天文仪器，给大家讲述了崇祯隶书的历史价值。崇祯隶书是根据徐光启的会通理论编定的。徐光启认为会通的基础是翻译，他所谓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需翻译。根据这个原则，钦天监聘用耶稣会士，请他们对格里高里历做出翻译，然后由钦天监的中国学者与传统历法进行比较，西方历法符合中国传统的加以引进，中国历法不符合实际运行的部分就加以删除。从时辰到小时辰，从100克到96克，从365又1/4到365天，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和历法体系第一次与世界同步。
那这个意义相当的重大，我们就可以设想大约是从它的公布之日1644年开始吧，那中国人已经跟西洋人是在同一个历法下生活，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在1644年就已经世界化了。
然而可惜的是，面对这样一部全新历法，崇祯皇帝又没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统历，还是变法维新颁布这部革命性的历法，他犹豫不决。直到1644年，他才下令刻印崇祯隶书向全国颁布。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王朝寿终正寝。朝代的更替没有影响到由徐光启和利玛窦而始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这股西学东渐的热潮要持续到清朝乾隆年间。今天的学者认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两种文化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在此期间，从欧洲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达到2000-3000人之多，来自东西欧10几个国家，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西学已成为汇入并推动明清实学思潮的一股力量，在这次持续约1.5世纪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对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而徐光启无疑是最早的开拓者和代表性人物，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